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一直是根据旧约圣经，以色列当初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他们走了42站，我们一同来看基督徒的成长路。所以我们说这是基督徒成长路，旷野42站。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42站的一览表。那目前呢，我们是来到了第三个阶梯，就是第最后的14站。我们知道在42站里面一共有两个关键站，一个是从前面数起来第11站，那就是西乃的旷野，还有呢就是从后面迦南倒数过来第11站，那就是加底斯。西乃的旷野受到因信称义，西乃加底斯呢受到因信成圣，这是指着特别应用在基督身上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站。那么然后我们从这里再往下走呢，就到了赫尔山。那么我们事实上呢，我们目前的进度应该是在赫尔山往撒莫纳，就第34站。在这个路上，这条路呢应该是往红海的那条路。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呢是非常非常难走，要绕过以东地。那我们说过，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当时摩西和以东商量，能不能呢借道，因为如果直接从赫尔山往东走的话，那没有多久透过这个王的大道，然后到了以东境内以后呢，再往北走，也是沿着王的大道，可以一直透过摩亚地，然后一直最后呢，就可以到死海附近的耶利哥，然后就从那里就可以进迦南，所以这条路应该是最容易的路。不过问题就是说，200万的大军有没有人愿意让你从他们其中经过？虽然他们一再保证说，如果他们绝不走，他们绝不经过田野，也绝不经过葡萄园，因为那样当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困扰。那么尤其呢，如果他们渴了，他们一定跟他们买水喝，意思要把价值给足了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意思要占他们便宜，他们只是意思就是走王的大道，那么这是他们的心愿。结果呢，我们知道以东没有答应，后来他们问看这个摩亚会不会答应，摩亚结果也没有答应。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他不光要绕过以东地，而且要绕过摩亚地，他们不可能从其中的王的大道走，不能抄捷径。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发现这条路变得非常难走。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数记21章第4节，他们从赫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谓淡薄的食物，就是指着每天降下来的玛纳来说，那事实上是神迹的一部分。神天天看顾他们，而且给他们良好每天的份，就是这个成为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疲倦，他们抱怨，现在因为路一难走呢，这个人就开始暴躁。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管教的时候又临到他们，所以耶和华呢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很多。那么还有那些人呢是被咬的，但是看上去就要往那个死亡的道路上走，所以这个时候呢百姓害怕了，所以就说他说，求你祷告神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后来摩西就为他们代祷，然后神又告诉摩西说，那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呢就造了一条铜蛇，是火蛇的样子， 但其实不是火蛇啊啊。那么然后呢，凡被蛇咬的一望，就这铜蛇就活了。那么这个功课呢，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他们在路上走，当他们走这个艰难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很自自然然的就会有这种情形。那么又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那么神就让摩西在旷野里举蛇，他是把一个铜蛇举起来，那么挂在杆子上，人远远望见，你不要靠近，你和杆子，你和铜蛇还有一段的距离，你只要眼睛一抬，你只要望一望，就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应该也是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把它解释过的啊，那么他的解释呢，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还记得他在地上道成肉身，有一次呢，他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尼哥底母呢，原来是犹太人的一个官，是个官长，同时呢也是一个拉比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一个人，同时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主耶稣就和他谈重生。那么谈了一阵子以后呢，主耶稣就说，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那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然后我们的主就和他和这个尼哥底母呢，就论到天上的事。所以他下面就讲了两句话。那第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是第一句。还有一句呢，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这句话不要忘记，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说的。他提到旷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事跟地上的事是平行的。那么的的确确，以色列人呢，就做拉比，就做拿尼哥底母，他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如果你读民数记第21章，你就知道说以摩西怎样在旷野里举铜蛇。那么他把铜蛇呢挂在木杆子上，然后呢凡被蛇咬的一望就活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故事呢乃是和他所要做的是平行的。这些地上的事啊，要和天上的事平行。那么和天上哪一件事平行呢？主耶稣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大家都知道，人子被举起来就指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来说的。所以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他事实上已经为十字架做了注脚，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旧约，你读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那个蛇怎么被举起来，那么呢，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换一句话说，那里的铜蛇呢，乃是一个象征，乃是个预表，预表我们的主呢，有一天也要举起来。那么等到我们主被举起来，是被举在什么地方呢？是被举在木头上。那个铜蛇呢，是在杆子上。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然后下面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非常有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他的人就好像那些远远望着铜蛇的人，那些人就活了。所以这个民数就是说，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一信就得了永生。所以可见呢，今天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就好像那些人呢活了的一样。那主耶稣呢是被举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当初铜蛇被举在杆子上一样。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对应一个对一个的话，那个我们说啊，这个摩西呢是在旷野举蛇，那人子呢就像铜蛇一样被举起来。举在哪里呢？举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是对杆子的，那么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在那个故事里面，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可见呢，活跟永生是相对的。所以这样两个对比就很清楚啊。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故事来说天上的故事。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我们这些人从旷野里面经过，我们这些人都曾经被蛇咬了， 蛇的毒素自然进到我们里面。大家还记得吗？人堕落犯罪以后，一堕落犯罪以后，你看罪就进到我们里面。那这个罪是把死带进来的，所以圣经告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最后罪一定把死带进来的。所以我们这些被蛇咬的人呢，就好像我们这些这个被撒旦就是当初就是因为我们就好像被撒旦，蛇就是撒旦嘛，啊，好像我们这些被撒旦咬了一口的人，那就着我们自己的情形来讲呢，应该是死的，因为眼看着这个毒在我们身上要发作，这个完全是不治之症的。那么当时呢，那些被蛇咬的一口，蛇咬过的人，他们怎么能够活呢？他们就只要做一件事，他们什么事也不要做，他们只要望，你只要能看，你只要看见那个蛇，看见那个铜蛇，你只要看一看，就望一望就可以。所以我们在一个被蛇咬的人，他现在所能做的最简单的、最起码的事，他不能做的更多了。一个受伤的人，他不能不容易走动；一个受伤的人，他整个人完全被那个蛇的毒素所左右。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他要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他什么都不能做，他所能唯一能做的，而且他身上如果他动手要用一点力量，动脚用一点力量，他现在什么都不要做。就是眼睛望一望就可以，这是最起码的动作，也是最简单的动作。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相信。所以根据主耶稣呢，就是告诉我们，原来那个铜蛇就是预表我们的主怎样挂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铜蛇的特点在哪里？它有火蛇的形状，但是没有火蛇的毒素。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有罪人的形状，但是没有罪人的毒素，他没有罪人的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些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这些人很简单，当初以色列人怎么一望就活了，我们这些人一相信就活了。我们知道说望看，一望就像数一二三，比数一二三还要简单，你只要望一望，你只要抬头一看，我们知道就活过来了。所以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呢也是一样，只要我向着十字架一注目，你一看，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得着永生了，就好像当初他们以色列人就活了的一样。所以这给我们看，就在旷野里面走这条路，我们常常会受伤的，撒旦总是我们常，尤其呢是蛇，有的时候会咬到我们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在称义这件事情上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在成圣这件事上也是无能，我们两件事都不能，但有一件事我们能。你能不能现在铜蛇已经预备好了，杆子也预备好了，铜蛇就在杆子上。那么同时在历史上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主耶稣的所要钉的十字架也预备好，两千年前也预备好了。那现在我们今天这些被蛇咬的人，我们这些奄奄一息的人，我们这些人好像这个苟延残喘的人，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一望，一相信，我们就活过来。一相信圣主耶稣怎么说，就要得着永生。所以现在呢，接着下面就是约翰福音3:16，那是全本圣经最宝贵的一节圣经，好像珍珠一样。那么老师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就在3:16怎么说？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句话就是把主耶稣刚才在14节、15节所说的话再说一遍，把它发挥得更清楚。现在呢，有了总的结论了，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他独生子就是人子，就是挂在十字架上，就是铜蛇的那一位。他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但是他没有罪。那他怎样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神把他独生子舍下了，赐给他们。那么下面怎么样呢？叫一切信他的，我们这些人只要相信，只要一望一望就可以不至灭亡。这就还是那个背景了。那个背景就是那当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灭亡了，因为他们面临灭亡的危险，就在最 紧张最重要关口，最重要的关口，我们就发现说这个他们奄奄一息的，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他们应该要灭亡的，结果没有灭亡。所以圣经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节圣经可以说圣经的一把钥匙，在所有的福音经节里面，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节，把圣经、把神的爱、把神的救法、把神的救恩讲得最清楚、最清楚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节圣经讲到基督的救恩，它的根据是什么？它的根据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走了那个条道路，那条路是又远而且又艰难。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发怨言了，他们就被蛇咬了。那么结果呢，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法就是他们把铜蛇一举起来一望就活过来了。那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啊，不光是用在我们得救身上，也用在我们得胜身上。不光是称义，而且也是称圣。称义是指着我们得这个地位，称圣是指着根据那个地位我们产生一种的生活，那应该是圣洁的生活。但是大家看现在这些人，特别是要就绕道绕过以东路，这条路变得很长，这条路变得漫长，这条路变得非常艰难。我们知道说跟随主的路，十字架路，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许多时候呢，撒旦就借着这些事咬我们一口，借着我们的肉体，结果你看见凡是体贴肉体的，根据圣经说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种情形？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怎么从 死亡进入生命呢？那很简单，从死亡进入生命的秘诀在哪里呢？从死亡进入生命的秘诀就是体贴圣灵。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注视在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就是今天呢，我们如果体贴肉体，结果一定是死。所以非常的简单，现在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哪里？我们是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你把心思放在肉体身上呢，还是把心思放在圣灵？那我们的圣灵总是把我们引向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眼睛对着圣灵，什么时候我们把思想放在圣灵上，结果什么？生命平安，我们就活过来了。但什么时候呢，你体贴肉体，看看自己的伤口，你越看越觉得越没有希望。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刚刚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你只要一望你就得救了。今天同样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这样，你只要眼睛一望圣灵，那么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望就活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从三十三战到三十四战，在他们整个的过程，就那条路，可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什么路呢？是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道路走，要绕过以东地。那么就在这样，因为这样走，所以那条路就显得格外的难行。所以呢，这些功课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基督徒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绕过以东的道路，也是绕过这个，也是绕过什么，也是绕过摩亚的路。那的确是比较难走的路，但是呢，这些路必须要越过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乃是以色列人在路上，我们这些功课不是执着在哪一站，是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就发生的。所以尤其我们行走窄路，走这条道路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条路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讲的道路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到底这个在历史地理上是怎么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对这个地理稍微有一点的认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我们身边的一张图，绕道而行。那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呢，那么我请大家注意几个点啊。这里面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呢，有个绿颜色画的线，还有红画的线。那么大家呢，现在往这个图的这个中央的左边极左的地方，你看有个加底斯啊，加底斯那个底子是错的啊，但是大家知道就好了。那么加底斯往东北走，大家看，不是到何尔山吗？到了何尔山。 那么到了何尔山，大家看哈，如果你往东走，上面写王的大道 King's Highway，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王道。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这就是当时的摩西和以东人商量啊，因为他们已经那，所以现在他们所在的那这一带都叫以东嘛，所以这个就这一带在哪里呢？大家看啊，这个图最南边的有一个海，一个湖，那就是红海。那北边的那个湖呢，就是死海。所以在红海跟死海中间这一块地就叫以东地。啊，就叫以东地。那么大家看这块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就是如果他们让如果以色列人当以东人当初让以色列人走这个中间那个红的地的话，你看啊，他一直往东走，往东走。那么好，那么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东边，就是这个死海东边的时候，他就可以往北走了。所以你看那个红线往北走，啊，往那大的往北走。那往北走呢，那就经过摩亚地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王的大道，一面是经过以东地，一面也经过摩亚地。那么然后呢，大家看这个最上面就亚嫩河，亚嫩河刚好是在死海一半的地方。那么这个亚嫩河呢，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到了亚嫩河呢，就到了摩亚的这个地呢，就是在亚嫩河跟什么呢？跟死海南端不是有个撒列西吗？大家看到有个撒列西啊，就在那个两个中间，这个就是所谓的摩亚地。所以圣经当初呢，这个摩西商量的结果就是希望以东和摩亚人能允许他就是走王的大道，那这条路就很容易走。我们说过王的大道呢，一面是军事要道，最早根本是军事要道，那么后来呢自然就变成商务大道啊。我们知道从这里呢，你能把货物就从埃及就带到哪里，就带到伊拉克，带到巴比伦，到的幼发拉底河，然后就到东方去了。所以这个是通东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大道。那么尤其呢到了以东这一带，它还有个可能就是可以往阿拉伯半岛去啊，大家知道。那么这个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所以我们这就现在我大家所看的这个图呢，就是以东图。我们再看看这个图，好吧，再回到这个图，就绕道而行。那么大家注意一下，那么现在既然这个红的路不能走了，那么只好怎么样？只好往红海旁边走。所以呢，我们说过刚才呢，那个在旷野里面摩西举铜蛇那个故事在哪里发生的呢？就是往死海大道。你看你们那个这个绿的那个啊，一直到红海，那个叫死海大道。那么死海大道呢，也就是往红海那条路上走。那这条路是格外格外的难走，格外格外难走。那么到了这个到了红海边呢，有一个这里你在这个地图上大家看得到，有以寻加别，就是阿格巴或者埃拉，就是以拉。那么这个就是刚好在红海边的城，这个是双胞城啊，双胞城，意思就是说以拉呢是属于以色列这一边的，那今天以寻加别一家阿嘎巴呢是属于这个约旦的，所以这是约旦跟这个以色列的边界啊，所以我想这是他们共有的。那么古时候是一个城，现在就分成两个，那么等于双胞城一样，一边是归于以色列，一边呢是归于这个犹太人的，归于这个阿拉伯人的，归于这个约旦的。那么现在大家呢再看这张图哈，你如果仔细从这个从这个湖，就是从这个红海，你往北走，现在往什么呢？往东北走了。那大家看的是红，你看有个什么？有个红的，那这个或者你沿着绿的走好了。那绿的走呢，就是他们绕道而行。所以现在你看，他们不能够从以东了，绕过以东。所以这条大道叫什么？叫以东旷野大道。那么今天大家如果走这条路呢，可以很容易看到的啊，看到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以东旷野带再往北走，就经过了撒列七，然后呢就到了这个亚嫩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看这个地图，就是怎么样从这个何尔山加底斯，然后折回到这个西南走，然后再往东北走，绕道而行。所以这条路实在是走得很远很远，也走得很辛苦。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图，下面一张图呢就给大家看了个地势图啊，这是横过来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往左边的是往北，往南，右边的是往南。那大家看这个地形是外约旦山脉，是很高的山脉。所以呢，等到你到了红海，你看那个红，你看那个什么，看那个红的那个线哈， 一直从西往东的那个从东往西的那根线啊，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王的大道啊。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啊，这条线虽然很近，但是是蛮高的一条路。那么以色列人要跨过这些，就是完全越过，那就是变成这个旷野大道。到今天靠近沙漠有一条路，因为你再往东的话呢，可以说就是沙漠了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张图。这个呢是米甸旷野，所谓米甸旷野就是当你走那个王的大道，就是走那个往红海然后往以东旷野大道走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米甸旷野。那么这个叫 Wadi Rum， 好像月亮上的景色也，他们告诉我们说尤其在月夜的晚上非常非常美丽。那么这里的旷野这个土的颜色是粉红色的，非常非常美啊！很多德国人甚至于他们到这里去度假的，这是米甸旷野。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以东地，那么就是当你经过这一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以东他们的范围，但是你要跨过它。那最后给大家看见一张，就是西尔山区，那么那个就是多毛的山，如果你爬到高处的话，你就会发现呢，那整个山好像一个毛，好像很多毛，很多头毛发一样，就叫人想起什么，想起以扫，那就是多毛的。所以这个附近的石头是红的，叫你想起以东，红豆汤卖掉了，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那么这个地理呢，我想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下一次我们再详细讲到它里面属灵的意思。今天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他的时间不错不错，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
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旷野四十二站。我们呢是根据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的四十二站的历程来看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那么在我们四十二站的一览表里面，大家可以发现这四十二站是分作三个十四站，经过三个阶段。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3站和34站中间，因为我们讲到这段路很艰苦，要绕过以东而行，所以我们呢就特地把将来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大概的路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说过他们当初的目的是希望说最好能够完全走王的大道，先往东走，那么越穿过了以东境，然后再穿过了往北，那么就再穿过摩亚的境内，然后呢再往北，然后呢往了大道一路就到了迦南的门口，这是当初这样走的。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知道中东不是以东不肯，还有呢摩亚也不肯，那么神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去，如果他们不肯就算了，不要去为难他们，所以呢他们只好绕道而行，所以这条路就变得很远很长。不过到了过了这个摩亚境以后，那么因为这个敌人是亚摩利人，那就是事实上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当初如果他们进迦南到了希伯伦所要碰到那种的敌人就是亚拿族人啊，所以征战是不能避免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以呢但是碰到同样的敌人啊，你起头以为说可以躲去这个希伯伦的亚拿族人，结果没有想到将来呢他在约旦河东碰到敌人是一样，也是那些伟人。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是摩西呢终于杀出了一条路，那么他所光复的那些地方通通是王的大道，就是王的大道本来已经就有了。那么关于王的大道呢，我想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因为这一个王的大道大家不大熟悉啊。那最早是个军事大道，那我们说过是因为四王和五王战争，这个是一个跨区域的战争， 啊，就是说是尤弗拉底河东的和尤弗拉底河西的四王和五王中间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呢，打到最后，我们知道说是五王失败了。那么结果罗德贝罗，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呢率领318个人呢去追赶。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对方是个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将军。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后来呢他终于把罗德救回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就是在14章的时候，创世纪14章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条路呢是他们打出来的一条路。那么我想大家给稍微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在圣经什么地方。大家看看创世纪第14章哈，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第5节，14年，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那亚特律加宁这什么地方呢？这个事实上是巴山的京城。我们说过，古旧约巴山的它的京城就是。